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2月22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俄乌危机升级，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
普京承认乌克兰东部分离地区独立后，美国宣布制裁。
拜登宣布严惩 COVID 疫情国家紧急状态。
美国车队将出发声援加拿大卡车司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俄罗斯总统普京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地区独立，并表示将在当地部署军队，这使得俄乌紧张局势快速升级。联合国安理会因此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22号凌晨2点召开紧急会议。美国表示，普京的声明是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无端侵犯。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承认乌克兰的分裂地区是试图为进一步入侵乌克兰制造借口。格林菲尔德说，美国22号将采取进一步措施，让俄罗斯对这种明显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负责。英国驻联合国代表芭芭拉·伍德沃德说，由于俄罗斯决定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独立，并向乌克兰派遣军队，英国将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几周来，俄罗斯一直在乌克兰边境一带集结军队，这引起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的担忧。在周二早些时候的一条推文中，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说，俄罗斯的进一步行动将取决于世界的反应。
俄罗斯总统普京21号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分立的共和国是独立国家之后，命令俄罗斯军队前往当地执行所谓的维和任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随后发表声明说，国务院再次为美国公民与我方雇员的安全采取行动，基于安全理由，从乌克兰首都基辅被迁往西部城市利维夫的国务院雇员将在波兰过夜。布林肯也再次呼吁美国人立刻离开乌克兰，称安全局势持续难以预测，并警告说局势恐怕会在稍加不留意的情况下恶化。布林肯在声明中说，他们将持续支持乌克兰人民和乌克兰政府在外交努力上合作，并强调此举并没有削弱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和承诺。布林肯说，俄罗斯的任何军事行动极有可能会严重限制商业航空旅行，俄罗斯军队持续靠近边界，看起来随时打算入侵。在俄罗斯总统普京承认乌东两个分离共和国是独立国家之后，路透社记者21号清晨在顿涅茨克郊区看到了包括战车在内的军车车队。
美国人支持加拿大卡车司机的组织人民车队2月21号公布消息，几百个美国卡车司机将于23号早上10点从南加州一个卡车集散地出发，向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挺进，进行声援加拿大卡车司机抗议强制疫苗令的和平游行。而在2月22号，纽约反对强制的市民将在曼哈顿加拿大领事馆门前举行抗议集会，表达对加拿大卡车司机的支持，反对特鲁多政府的强制措施，要求美国政府表态。同一天，美国的底特律和亚特兰大的民众也将到当地的加拿大领事馆门前抗议示威。今年1月下旬，加拿大爆发了大规模的卡车司机抗议，卡车司机们强烈抗议强制疫苗令，以及因此而引发的总理特鲁多的强硬粗暴的对待。加拿大卡车司机的遭遇受到了全世界，特别是受到边境政策影响的美国司机们的关注。人民车队专为支持加拿大司机而产生。
北京冬奥会刚刚落下帷幕，在北京的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周一发表声明，批评北京冬奥会没有提供符合国际标准的独立报道环境。声明中强调说，中共政府干预限制记者报道冬奥会的情况并非国际奥委会口中的孤立，而是时常发生。当记者试图在奥运场地之外进行报道，常常被中国的宣传和安全机构的人员跟踪甚至推搡。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在声明中呼吁中共政府遵守针对已认证的外国媒体的既定原则，也就是说允许记者预定和执行采访，免于国家干预的威胁，并在公共场合自由报道。很不幸，当国际目光史无前例地聚焦中国时，这些规则无一落实。今年1月底，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发表报告指出， 2021年驻华外国记者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尤其是关于新疆和香港等主题的新闻报道。
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在中国新年前夕，经传生了8名子女的母亲被套上铁链，引发社会关注。多次领先披露徐州巴孩儿案讯息的人权组织推特账号“骄傲女孩”还原巴孩儿母亲被拐卖的路线图。原来，在四川南充的12岁女孩李莹上学途中被绑架，一路从重庆、贵阳、长沙、郑州、徐州铜山，最后到事发地的董集村。骄傲女孩指出，李莹是一个集被拐卖妇女、儿童、破除文化、性侵、殴打、做性奴、生子、囚禁、解救无畏等一系列人口贩卖罪恶于一身的最典型性的代表人物。骄傲女孩去探视李莹时，偷偷采取了她的血液、毛发、衣服送去化验，结果从衣服中提取到非常恐怖的药物成分，暗示她可能长期被喂毒。不过相关事件曝光之后，中共官方除了启动维稳模式、大举删文和警告之外，被套上铁链的李莹传出已经被转移到别的地方，而事发的董集村一带则已经被架设的铁皮团团围住。
全球减塑会议将于2月28号到3月2号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会议上渴望签署起草首份全球限塑协议，这份协议被视为2015年发起巴黎气候协定以来最重要的环境协议之一。根据民调机构易索普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希望禁用一次性塑胶的受访者的比例已经上升到 75%， 而有 82% 的受访者表明自己喜欢塑胶包装较少的产品，这个数字和过去相比也明显的上升。路透社上周报道称，不少大型石化集团正在制定策略，希望能说服与会国家代表拒绝限塑政策。但是世界自然基金会本月释出报告指出，如果这次会议无法达成协议，未来数十年内将出现广泛的生态破坏，一些海洋物种更将面临灭绝的风险。报道强调说，虽然完成协议至少需要2年的时间，但只要内罗毕会议上达成任何协议，都会是左右各国政策的关键要素。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宣布延长 COVID 疫情国家紧急状态，请您留意收听。
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近日成功完成登月火箭核心级测试。 NASA 周一表示，在最近开展的一系列测试中，登月火箭 SLS 核心级的所有火箭发动机性能都符合预期。在此前进行的测试中， RS-25 4号发动机的控制器出现了故障，导致 NASA 被迫推迟无人探月任务阿尔特弥斯一号。火箭发动机供应商 Aerojet Rocketdyne 制造的 RS-25 发动机是航天飞机时代的遗留技术。登月火箭 SLS 的核心级共搭载4部 RS-25 发动机。本月的早些时候， NASA 与 Aerojet Rocketdyne 合作完成登月火箭核心级的升级工作，4部火箭发动机的控制系性能都符合预期。预计登月火箭将于3月份在39B 发射台进行发射前的状态核练，目的是验证登月火箭、猎户座太空舱和肯尼迪地面系统的整体情况。发射前状态核练顺利完成之后， NASA 才会确定阿尔特弥斯一号的发射日期。
据 DigiTimes 网站周一报道，苹果已经完成了传闻已久的增强现实 AR 和虚拟现实 VR 头显的关键生产测试。据报道，这些设备已经完成了第二阶段的工程验证测试，以确保原型设备符合苹果的设计目标和规格。 DigiTimes 补充说，苹果头显预计将在2022年底前亮相。综合爆料消息透露，这款头显具有轻巧的设计，配有两个 4K 微型 LED 显示屏、15个光学模块、2个主处理器、 WiFi 6翼连接、眼球追踪、透视 AR 模式、物体追踪、手势控制等。设备的确切价位还不清楚，但一些报道显示它可能标价$3000左右。
特斯拉公司在德国正在面临着关于其辅助驾驶系统 Autopilot 的审查，这就意味着特斯拉面临的审查日趋严格。周日，德国联邦机动车管理办公室 KBA 发言人称，他们正在调查特斯拉的自动变换车道功能，以及这个功能是否在欧洲得到了批准。据报道， KBA 还在与荷兰的车辆监管机构进行接触，后者负责在欧洲审批特斯拉车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监管审查正在对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汽车技术商业化构成风险。上周，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对 Autopilot 可能存在的缺陷进行了第二次调查，调查涵盖2021年和2022年生产并在美国销售的大约41万6000辆特斯拉 Model 3轿车和 Model Y 掀背车。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七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伉俪预定将于3月2号到5号访问台湾。台湾远景基金会执行长赖宜中表示，本次行程是由远景基金会出面邀访，国务院前首席中国顾问余茂春也将同行访台。学者预期，蓬佩奥这次访台的主轴仍是强调反共不抗中，同时强化美台之间的紧密友好关系。请听报道。
台湾外交部周一宣布，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即将在下周三访问台湾。访台期间，蓬佩奥将觐见蔡英文总统，接受副总统赖清德款宴，并拜会立法院长游锡堃、外交部长吴钊燮等。蓬佩奥还应远景基金会的邀请，于3月4号进行一场演讲，也将和台湾国内的政商学等各界人士交流互动，强化台美间的紧密友好关系。值得关注的是，和蓬佩奥同行的还有前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余茂春。余茂春是华裔美籍人士，被视为在美中关系上最有影响力的顾问之一，也被公认是扭转美国前总统川普对中政策的重要策士。因此，余茂春的这次同行被视为来访团的另一个亮点。台湾外交部在新闻稿中提到，蓬佩奥是台湾长期坚定的友人，任内对推动台美关系贡献相当卓著，包括促成川普政府多次对台军售、解密美国对台湾的六项保证相关文件、进一步强化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并宣布撤销不合时宜的台美交往限制等。此外，在蓬佩奥任内，台美也新创立了多项双边机制，像台美印太民主治理咨商、台美经济繁荣伙伴对话、台美教育倡议、签署台美科学及技术合作协定等，使台湾和美国在各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得以更深化的发展。以上新闻由袁成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2020年初开始实施的 COVID-19 全国紧急状态将被延长到3月1号之后，说这是为了应对在公众健康和安全方面面临的风险。请听报道。
在白宫官方网站公布的一封信中，拜登告诉众议院议长、加州民主党众议员南希·佩洛西，仍然有必要继续实施这个国家紧急状态。他写道， COVID-19 疫情仍在对公众健康和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威胁，面对这个已经导致90多万美国人死亡的疾病，必须继续战斗，并动用联邦政府的全部能力来应对。他还补充说，他的办公室已经决定有必要继续实施约两年前宣布的全国紧急状态。2020年初，时任总统的川普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发放了大约500亿美元的联邦疫情援助。除非在宣布紧急状态满一年期限之前的90天内，由总统向国会发出通知，说明紧急状态将在届满一年之后继续实施，否则该紧急状态将自动终止。拜登在另一份声明中写道，从2020年3月1日开始的全国紧急状态必须持续到2022年3月1日之后。他还补充说，该通知将在联邦公报上发布。在拜登决定延长全国紧急状态之际，多位民主党州长在最近几天已经采取行动，撤销了针对 COVID-19 疫情的限制令，包括必须佩戴口罩等规定。与此同时，美国联邦卫生官员上周在白宫简报会上表示，随着 Omicron 变异体感染病例数量的下降，他们正在为疫情的下一阶段做准备。 白宫科卫疫情顾问安东尼·福西在2月15日对 MSNBC 表示，他不认为全国范围内出现的纷纷撤销疫情限制措施做法的原因与政治有关。然而，一些批评人士表示，民主党领导人之所以纷纷放弃疫情限制措施，是因为他们担心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失去对众议院或参议院的控制。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签署承认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独立的法令，美国和欧盟随即作出回应。请听报道。
白宫星期一表示，将对乌克兰东部说俄语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地实施制裁。在此之前几小时，俄罗斯总统普京承认两地为独立国家。克里姆林宫说，普京星期一把他的决定通知了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随后签署文件，宣布两地不再是乌克兰的一部分。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的决定，代表着完全拒绝俄罗斯在明斯克协议下的承诺。布林肯星期一在声明中说，此举直接违背了俄罗斯声称的外交承诺，是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明显攻击。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星期一说，拜登总统将很快发布行政命令，将禁止美国法人对所谓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这两处乌克兰地区进行新的投资、贸易和金融往来。这项行政令还将提供对任何被判定在乌克兰的这些地区进行运作的人实施制裁的授权。普萨基说，假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白宫做好了采取更多措施的准备。欧洲联盟也立即加入华盛顿方面，宣布制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称，普京承认这两处分离主义地区独立是公然违反国际法。美国和西方盟友说，假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他们将对俄罗斯实施迅速和严厉的经济制裁。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约成员国说，他们愿意就东欧的导弹部署和在最靠近俄罗斯的国家举行军演的问题与莫斯科谈判，但是他们拒绝接受普京提出的关键要求，也就是排除乌克兰和其他前苏联共和国加入北约的可能性。此外，拜登和普京是否会举行新的峰会，目前还不清楚。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本星期将首先在欧洲举行会谈。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海军表示将和盟国组建中东无人机部队。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2月22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乌克兰局势骤然恶化，美国国务卿与中共外长通话。
美国海军称将与盟国组建中东无人机部队。
英国首相放弃所有剩余的新冠限制。
川普新社群平台开放预购，登上苹果免费下载应用榜首。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俄乌局势持续绷紧，牵动全球神经。美国、北约和俄罗斯僵持不下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是否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周一早些时候，在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上，普京发出信号说，拜登已经向他保证乌克兰不会很快被接纳为北约成员，也可能暂停乌克兰的潜在成员资格。不过，白宫随后反驳了普京的说法。据报道，拜登当时说，乌克兰在短期内加入北约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们在民主和其他一些事情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而且西方主要盟友现在是否会投票让乌克兰加入也是个问题。 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科比周一说，我们绝对准备好坐下来与普京先生认真讨论这里的外交途径，我们为俄罗斯人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潜在建议，这些建议包括改变我们在欧洲的一些军事演习的范围和规模，以及愿意谈论在欧洲的进攻性导弹能力，希望他们能做出回应，而他们根本没有意愿去做。
几周来持续紧张的乌克兰局势周一骤然恶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国的外长们进行紧锣密鼓的磋商中，也与中共外长通了电话，谋求以外交努力说服俄罗斯不要举兵入侵乌克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布林肯与中共外长王毅讨论了朝鲜局势的发展和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侵略性行为。声明说，布林肯在通话中强调有必要维护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五角大楼也表示，中共与俄罗斯领导人二月初发表的共同声明显示，中共已经决定在乌克兰局势方面与俄罗斯站在一起。美国对此表示警惕，认为中共暗中支持俄罗斯，进一步损害了欧洲的安全局势的稳定。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近期每况愈下，21号宣布新增7533例确诊，创单日新高，并新增13人死亡。据报道，新冠变异株 Omicron 是目前传染力最强的变种病毒，并且陆续出现多种亚型，其中 BA2 变异株危险性高于 BA1， 传播力更强，免疫逃脱能力也更强，对公共卫生的威胁更大。香港大学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指出，过去10天里陆续有3名5岁以下的儿童染疫不治的个案，而且这些个案都出现脑水肿、上呼吸感染以及急性脑炎等症状。他对于这类病案接连出现感到十分担忧，并指出 Omicron BA2 虽然传染更快，但重症更少，担心是否又再出现变异。不过他也提到，这些儿童并没有接种疫苗，加上过去这段时间没有上学，可能没有机会接触到一般型的冠状病毒，影响保护力，也有可能是先天免疫功能缺陷。
英国首相约翰逊周一如预料的那样宣布终止10月24号前所有的国内新冠病毒限制措施，甚至终止对检测呈阳性反应人员的自我隔离。约翰逊说，英国依然鼓励那些检测呈阳性或者出现症状的人在家中至少要待到4月1号。政府在4月1号还将停止支付新冠检测的费用。约翰逊宣布废除限制措施时，也祝愿周日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反应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早日康复。约翰逊说，女王的阳性检测提醒民众疫情还没有结束。科学家与部分反对派政治人士警告说，停止所有检测和跟踪将削弱追踪病毒并对传染出现新的激增做出响应的能力。据报道，新冠疫情让世界各地的医护人员的健康受损，导致医护人员死亡。世卫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已经发布如何加强医护人员的职业卫生和安全计划的指导。
川普的长期会计师事务所马泽美国日前表示，他不能再为川普集团的财务报表提供担保。此举使纽约总检察长对川普的审查变得毫无意义。川普说，马泽美国被这些激进左翼的种族主义检察官打垮了，再也受不了了。他说，不过在纽约总检察长发出的信中也承认，马泽是按照专业标准开展工作。川普组织的一位发言人周一在一份声明中说，虽然我们对马泽选择分道扬镳感到失望，但他们今年2月9号的信证实，在对所有先前的财务状况报表进行后续审查之后，马泽的工作是按照所有适用的会计准则和原则进行的。而这一确认有效地使检察院和总检察长的调查变得毫无意义。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蒂姆斯科特说，前总统川普的声音是政治中最强大的。他警告说，共和党人应该团结起来，反击民主党人的经济和社会议程。
总部设于西雅图的美国物流公司 Expeditors 在20号宣布遭到网络攻击，迫使这家公司必须关闭全球大多数的系统以紧急应对。这家公司的网络直到21号还没有恢复正常。虽然 Expeditors 并没有说明是受到哪一类的网络攻击， 但外界多半猜测是勒索软体惹的祸。Expeditors 在全球超过100个国家设有350个据点，员工的人数超过18000名。这家公司并不拥有任何飞机、船只或者卡车，而是透过与各方业者合作以提供弹性的物流服务，包括供应链解决方案、运输及仓储等。疫情冲击了全球的物流供应链，造成全球物流大乱，物流业者也成为黑客攻击的目标。威胁情报业者英特尔471去年10月份便察觉到有不少掮客在黑市出售航运及物流业者的网络存取凭证，买家可能利用这些凭证进一步在受害网络上部署勒索软件。在这个业务繁重的时间点上，业者更加容易向黑客屈服而支付赎金。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海军称将与盟国组建中东无人机部队，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本周二 AT&T 正式永久关闭自家的 3G 网络，不具备至少 4G 能力的设备将无法再访问数据或者语音服务，它会影响任何具有蜂窝连接的设备，包括智能手机、翻盖手机等。尽管设备的某些功能可能仍然有效，除非用户升级到新的设备，否则将无法访问 AT&T 的网络。 AT&T 还指出，使用不支持语音 LTE 的手机预费铺用户也需要升级到新的设备。 iPhone 6和最新的 3G 将在关机之后继续在其网络上运行。警报行业通信委员会等团体呼吁 AT&T 等通信公司推迟关闭 3G 网络。这个组织表示，在没有实施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关闭 AT&T 的 3G 网络对于受到 3G 警报、无线电等设备保护的数百万公民来说是不合理的。 AT&T 是最早关闭 3G 网络的通信公司， Verizon 宣布计划在2022年底前关闭其 3G 网络，而 Sprint 的 LTE 网络将在今年6月份关闭。
有专家指出，中国2014年月球任务长征3号丙的残骸将在下个月撞击月球，但中国外交部昨天否认了这项指控，并宣称所有残骸都已经回到地球，并且已经完全燃烧。据路透社21号报道，预计3月4号将在月球上坠毁的人造太空垃圾，日前被误认为 SpaceX 公司的猎鹰9号残骸，但后来美国宇航局分析指出，这些垃圾是中国2014年嫦娥5号 T1 飞行实验器任务，它的运载火箭长征三号丙改进二型的推进器残骸。
太阳进入了新一轮的活跃期，美国宇航局与欧洲太空总署的一项合作计划最新捕捉到了前所未见的超大日珥喷发。欧洲太空总署在最新发布的报告中表示，近日拍摄到了一次剧烈的超大日珥喷发，大量日冕物质自太阳表面向太空抛射，延伸了数百万公里。数据显示，这是人类观测史中单张图像上记录到的最大日珥喷发，延伸距离达太阳半径的5倍之多。所幸这次喷发并没有朝向地球。不过，欧洲太空总署警告说，随着太阳表面活跃区域逐渐转向地球，人类未来几天可能遭遇到强度未定的地磁风暴。马斯克创办的航空航天科技公司 SpaceX 本月初发射了49枚星链计划卫星，其中就有将近40枚遭到地磁风暴摧毁，未来太阳活动对人类构成的影响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总部设于中东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周一宣布，将与盟国组建一支新的无人机联合集队，在该地区的水域巡逻。这是美国在与伊朗紧张局势升温之际所采取的措施。请听报道。
据美联社报道，领导第五舰队的海军中将布拉德·库伯告诉该媒体，新组建的机队包括100架无人驾驶飞机，既有水上飞机也有潜水飞机， 这将极大地提高美国海军的监视能力，使其能够密切关注对全球石油和航运流动至关重要的水域，防止海上贸易遭到破坏。库珀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一个防务展览期间表示，通过使用无人驾驶系统，美国及其盟友可以监测到更多东西。库珀说，他们可靠性高，并且消除了人为因素。库珀表示，他希望使用人工智能的无人机部队将在2023年夏天投入使用，以便在水上安装更多的眼睛和耳朵。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所负责保护的区域包括至关重要的霍尔姆斯海峡，这是狭窄的波斯湾入口，20%的石油从这里经过。该舰队负责的区域还延伸到红海，到达苏伊士运河附近以及也门附近的曼德海峡。在美国宣布退出2015年伊朗核协议后，这片公海上发生了一系列针对贸易船只的袭击。最近，伊朗和美国的海军船只也在中东水域发生了一系列的紧张冲突。这些对抗凸显了两国之间发生武装冲突的风险。库珀说，以色列可能也会加入该地区的海军无人驾驶飞机特遣队。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本周，前总统川普的社群应用程序已经在苹果的应用程序开放预购。随着川普新平台的推出，外界预估川普将很快会重返社交媒体平台的行列。请听报道。
前总统川普的新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真实社群应用程序已经在周日晚些时候在苹果公司的应用程序商店推出，但是由于需求量大，这款应用程序上了苹果免费下载的榜首，很多购买者都被列入了等待名单。在前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努内斯的领导下，真实社群平台背后的川普媒体与技术集团 TMTG 加入了越来越多的技术公司组合，这些公司把自己定位为言论自由的倡导者，希望吸引那些认为自己的观点在老平台上受到压制的用户。而就像川普先前所承诺的，他的团队在总统日，也就是二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一推出了新社交平台。努内斯周日对福克斯新闻说，本周我们将开始在苹果应用商店推出新社交媒体，这将是非常棒的，因为将有更多的人进入这个平台。他强调，我们的目标是，我认为我们会实现它，至少在今年三月底，我们将会在美国境内全面运作。据一位知情人士说，努内斯在这款应用程序上鼓励更多的用户关注更多账户，分享照片和视频，并参与对话。在帖子中，他还欢迎一个似乎是天主教牧师的新用户，并鼓励他邀请更多的牧师加入。而路透社此前也报道，这款应用程序在测试阶段一直邀请很多人前来试用。到目前为止，很多其他公司都创建了新的社交媒体，包括推特的竞争对手 Getter 和 Parler， 以及视频网站 Rumble， 都在跟旧平台分流用户。保守派电台节目主持人马克莱文日前还敦促人们放弃他们的脸书和推特账户，改用 Parler， 因为大科技公司的审查制度正在促使这些用户改用不同的平台。以上新闻由袁成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